音箱的见证很棒，对啊。音箱最后他说什么？神重新定义他的生命跟他的价值。哇，这句话很棒。神重新定义，我们许多时候都是被细节定义的，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被自我形象定义的，对不对？被别人定义的。可是呢，当神重新定义你的生命，你会变得不再一样哦。阿门。啊，所以你看见一个好像蛮被动的音箱变成主动，好像蛮拘谨的变成喜乐啊，蛮怕上台讲话的，现在已经上来两三次了，哈、啊，越来越不一样，生命里面的喜乐，神定义要塑造一个器皿，好叫这个器皿成为那个时代所用，阿门啊！所以跟你旁边说，神要重新定义你的生命。神是好神，我觉得神真的很棒， 他不断带领我们前进，在前进。现在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到一个新的季节当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要分享这篇信息，我是很兴奋的，对吧？我分享的题目不是不是叫见证，时代的器皿，尼西米。神在每一个年代都兴起器皿，他在那一个年代兴起一个器皿，他叫尼西米。他在这一个年代兴起另外一个器皿，他就是你。好，所以跟你旁边说，你是这个世代的尼西米。
我是这世代的尼西米。
阿门。到底这个年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呢？刚刚我们去玩一个蛮兴奋的一个活动，如果后面有照片可以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兴奋的活动。啊，我们一团人一起呢，哈、啊，看见这个图是蛮敏感的，因为上面有一个国旗，哈、啊，现在这个年代是很敏感的一个话题。可是我们生活在这地方，以这个地方为荣，阿门啊。我们一群人在拍照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下一张，我们一起摆一个摊位游戏，让大家认识台湾。这是摊位游戏，这是游轮上面呢，下一张你就看见了。哦，在游轮上面啊，我们参加了母堂的一个活动，一个游轮的活动，这是一个创举。一个教会包了一艘游轮，而且是全部坐满了2600人，去6天5夜，这是一个两代复兴之旅，是一个家庭复兴之旅，是一个创举，是一个划时代的啊。而且我们参加完这一团之后呢，母堂就收到相关单位的通知，明年有一艘是四千人的游轮，你们要不要包？四千人哦，四千人哦，哈、啊！母堂说我们每一年都想办哈、啊，那我们在这边，因为有人下船之后还是继续在那边漂，还在晕船，所以母堂说每一年都想办，我们就说我们看着办 ，OK 哈、啊。总之呢，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很特别，游轮复兴之旅。回到这边呢，我们又看见公投啊，爱家公投已经好像越来越推，很紧密在推。所以如果你还没填那个支持的问卷的话，记得赶快去填这个问卷，很重要，它影响我们的下一代，影响婚姻家庭。那接下来呢，又有第三个水流咯。刚刚 Johnny 也报告40天的禁食祷告，从8月1号去到9月9号，因为9月10号它就是犹太历的新的一年5779，等于我们是在过最后这30几天用祷告进行去过，加入100多个国家的水流。所以现在有没有是一个新的时代？很特别，很多事情发生，有更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发生，神一步一步在带。光是在游轮当中，我们也看见一些东西，待会我会陆陆续续分享神的心意，神的手也带领我们去读尼西米记，读到这卷书很特别。今天我会分享尼西米记第一章，时代器皿，尼西米。那个年代有尼西米，这个年代有谁？有江一伟，有那个敏慧，有不同，我们不同的弟兄姐妹，每一个神说你就是时代的器皿，跟你旁边都说你就是这个时代的器皿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章，第一章只有11节的经文，1到11节，预备好哦，一口气把它读完了，预备，请。
哈加利亚的儿子尼西米的言语如下： 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留院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，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，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，耶和华啊，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，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做王久正的。
荣耀的宝座已经在这里了，我们来祷告。阿爸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今天当我们要讲这个经文，主你亲自坐在这里，坐着为王，主你也已经差派众天使来到这里，一起预备好启动我们成为这一个世代的利西米。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开启我们的心，阿爸，开启我们的心，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阿爸父，你要透过今天的信息带领你的众儿女，就是我们一同进到荣耀里面去。主，我赞美你，继续引导我们的心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宝贵圣名，阿们。这个经文很特别，是神带领我们去读的，所以当我们要讲到神很想讲的东西呢，神就来了，神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。尼希米是那个年代一个很重要的人物，他是一个被掳的人，可是他又是一个选民。一个人他如何成为神所用的器皿呢？他必须了解他的身份，被掳的选民，这是他特殊的身份。被掳是他地上的身份，选民是他天上的身份。到底我们看我地上的身份，还是看我天上的身份？它影响很大。如果我看我地上的身份，地上的身份会不会影响我整个生命？会有。我们先来看尼希米，他地上的身份。第一节，哈加里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：亚达薛西王二十年祭司留月，我在苏珊城的宫中。他虽然是一个被掳的人，可是他很有才华，他被王欣赏，所以他在苏珊城的宫中，他在整个波西帝国的中心点就是苏珊城，他在苏珊城的权力核心，他在宫中。他在宫中有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呢？这个地位他一直去到这一章最后一节才说，我是十一节，他说我是做王久正的。这个身份很荣耀啊，这个那么荣耀的身份，他为什么不在第一节就说出来？我在苏珊城的宫中，我是做王久正的，这个形容很自然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他是做王久正的，等于他是王眼中的红人，他是负责替王品尝一切吃的跟饮食的东西的，对吧？所以王如果有人要害他要中毒的话，谁先中毒？尼希米就先中毒了。所以他看尼希米喝完东西还可以在那边唱歌啊，不错，还活着，他就可以安心了。等于尼希米一定是王所信任的人，这个王所信任的人，论权力他有权，论地位他有地位，论财富他有没有财富？ 应该很多财富，所以他生活无忧，他一切都满足。可是尼西米没有看他地上的身份，他知道他地上的身份是因为天上的身份决定的。因为他天上的身份是什么？是选民的身份。第二节他就讲到什么特殊的身份。第二节说，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。弟兄这个字原文是骨肉之亲，哈拿尼不一定是跟他有血缘关系哦，可是他说骨肉之亲。他就开始问哈拿尼这个骨肉之亲有关耶路撒冷的事情，有关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的事情。他心里面所记挂的是什么？神所拣选的选民。他所记挂的是神所爱的耶路撒冷，所以他关心 天上的身份，他关心神选民的事情。这是尼西米特别的地方，他有两种身份，他有地上身份，他有天上身份。天上的身份他是选民，地上的身份他是被掳的一个人。可是虽然被掳，他又很有成就。地上的身份，如果你有成就，像尼西米，他有可能成为我们的限制，他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安全感。如果我生活很优渥，我收入很丰富， 我一切都很发旺的话，我会觉得这就是我的安全感。我不太容易去冒险，我不太容易好像说突然之间跟随神离开我原先所定的计划，因为安全感影响了他。我有一个门徒，他有一个组员，这个组员我们这一期回香港 跟那个门徒聊天，问他说，哎，这对组员这对夫妻现在好吗？他说很好啊，他们还是很细心啊，还是很爱我啊， 很关心我们，有活动有小组他都来啊。我说很好，那他们有服侍吗？没有。他们愿意委身带小组吗？没有。这对夫妇收入很稳定哦，他在香港政府工作，然后呢，每夫妇加起来月薪应该是台币50万，而且还有房屋的供应，等于他不需要负担香港最重的一个租金跟房屋的问题。那可是生活太安稳了，成为他们的安全感，他们就用自己的方法来跟随神，一切都很安全，没有什么成长。十年还在原地踏步。这就是好的生活带来的影响。如果我只看我地上的身份，我的生活不好呢？刚刚音箱是不是也做了见证？如果我的成长背景不好的话，它又成为另外一个局限，我们会产生自卑。好的身份让我工作有压力，不好的身份让我生命会自卑。所以最安全的是看哪一种身份？天上的身份。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天上的身份。尼西米他看见天上的身份，所以就算他身高居位，他也没有压力。虽然他身高居位，他也不需要战战兢兢很惶恐，因为他知道他有最大的靠山，就是神。他是神的儿女，他是神的选民，这是他特别的身份。他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？他要跟天上的身份对齐。一个器皿如果他要被神用的话，他必须跟天上的身份对齐，先有天上身份，再有地上身份。这是第一个尼西米要做的，与天上的身份对齐。我们对齐了，我就知道这个身份带动我前进。我没有对齐了，就是地上的身份带我不知道往哪里去。所以第一点很重要，要跟天上的身份对齐。尼西米成为神的器皿，他要享受这个特殊的身份，他还有第二个对齐，他要跟天上的时间对齐。第二点，与天上的时间对齐。每一个年代都有那个年代的特点，都有那个年代的背景。有一期我撑一把雨伞比较大的，就旁边的就有跟我说，哎呦，这个500万哦。哎，如果你会笑，就是你有那个背景，是不是？有一次我就提到维他命 C， 旁边那个牧姐就说 CC 有两种。哎，就是那个时代背景哦， 对不对？每一个年代都有他的时代背景，不会笑的可能是比较年轻的，对不对？会笑的是心态很年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时代背景，时代背景对影响我们的思考方法。尼西米他的思考方法跟他爸爸哈加利亚的思考方法应该不一样。犹太人喜欢把孩子改名字的时候，把他们的期待，把他们心中的思考都放进孩子的名字里面。尼西米的爸爸哈加利亚，他这个字原文有一种意思，他的意思是什么？耶和华是阴暗的，耶和华是隐蔽的，耶和华是神秘的，耶和华是含糊的。哎呦，这个名字有没有很怪？神做事会含糊吗？神做事会隐蔽吗？神做事会阴暗吗？事实上，哈加利亚的名字是谁改的？是哈哈哈爸爸改的，对不对？是他的爸爸改的。圣经没有记载他的名字，我们不知道是哈爸爸改的。这个哈爸爸就改了他的名字，叫哈加利亚，等于这个爸爸他的年代是一个怎么样的年代？这个爸爸的年代可能是王国被掳的第一代，也许是王国被掳的第二代。因为明明是选民，神拣选我们，现在我们又被掳了，那是不是很矛盾？神，你不是要应许祝福我们的国家吗？神，你不是要拣选我们在地上成为你的代表吗？我们为什么没有经历荣耀？为什么没有经历祝福？现在被掳了，神，你的计划有没有变得很含糊？神，你的心意有没有变得很神秘？神，你对我们的祝福其实没有光明，我们被掳了，是不是活在阴暗当中？所以这个爸爸改名字就反映出他们那个年代的心态。可是当哈加利亚替儿子改名字的时候，改尼西米哦，尼西米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耶和华的安慰，跟耶和华已经安慰。跟尼西米同一个年代同辈的就是哈拿尼的意义是耶和华是恩典。从这个有没有看待两代人的心态已经开始不一样了？上一代的心态是幽暗的，是绝望的，是好像没有前途的。可是来到下一代，哈加利亚替儿子改名字的时候，已经心态不一样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个改变？我们看下一章。因为他们已经看到神的时间表，他们看见神整个复兴的计划，有三波的复兴出现在被掳的百姓当中。第一波的复兴是公元前538年所罗巴伯所带动的百姓归回运动，他回去重建圣殿。第二波是公元前458年那个以西拉带百姓归回重建律法。之后呢，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亚达薛西王的20年，尼西米在公元444年公元前，他回去带动的重建城墙。那这第一个跟第二个相差80年，第二个跟第三个相差14年。如果尼西米当时是50岁的话，那尼西米应该有见证到以西拉归回。那尼西米的爸爸哈加利亚应该有见证到第一波的复兴运动，所罗巴伯的回归。所以哈加利亚他因为见到所罗巴伯的归回复兴运动，所以哈加利亚就觉得神已经安慰了，神已经安慰了，神就是安慰了，所以他替他的儿子改名字就叫尼西米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做尼西米，否则你跟随地上的身份，不懂得天上的身份，你没办法做尼西米，你只能够成为沙西米，给人家吃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做尼西米。尼西米，特别今天是父亲节，我要多讲一点。尼西米会不会问他的爸爸？爸爸，你的名字为什么叫叫什么名字？哈加利亚。你的名字为什么叫耶和华是阴暗？你的名字为什么叫耶和华是模糊？那哈加利亚应该会跟他说，儿子，我要跟你讲，我们的民族是被拣选的，虽然是被拣选，可是爷爷那一代经历了黑暗， 我们的成长是在被掳当中，爷爷是灰心是失望的，我成长的背景，我的前半生都是黑暗，都是灰心，都是绝望，我是自卑的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一定要跟孩子分享自己的软弱，孩子就会知道爸爸原来也很爱我，愿意把他心中感觉跟我分享。可是哈加利亚分享软弱，分享黑暗的同时，他也分享盼望。可是我们相信神，所以儿子，我看见神怎么带领所罗巴伯，按照先知预言的70年一起满足，百姓就归回。原来神是真的，他已经安慰了他的百姓，所以我就改你的名字叫尼西米。耶和华已经安慰。两代之间整个信仰就传承了，两代之间能够分享盼望，也要分享软弱。当我们认真分享，为父的分享软弱，儿子就不会觉得一天到晚都是你对，都是我错。爸爸也会错，也会软弱，儿子会不会觉得大得安慰，会被安慰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爸爸又继续讲到那个信仰，那个盼望，儿子就知道我们一切都可以有神，可以依靠神。尼西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他抓到神的时间表。所以当他一直关心，一直关心，听到一个消息，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，被焚烧，他心里面就着急了。神的复兴不可以停止，神的复兴不可以在我这一代停止，我要眼睛亲眼看见神的复兴，我可以该怎么做我都愿意，我愿意投入神的时间表当中。所以这就是尼西米所做的，他跟天上的时间对齐，结果神就使用他带动第三波的复兴。在那一年等了几个月之后，他向王求，王就应允他的祷告，应允他的请求，他就归回重建城墙。今天神要跟我们说什么？重建城墙，重建我们生命里面的城墙，重建我们家庭婚姻里面的城墙，重建台湾的城墙，以及台湾不会在那一边被弃绝，再抛来抛去。所以神感动周牧师发动全球40天的进行祷告，有100多个国家支持啊！所以你跟我走进一个很特别的历史时刻当中，有什么时候台湾被100多个国家纪念呢？有什么时候你祷告的时候是100多个国家用不同的语言一起祷告呢？所以你依据的祷告等于加入100多个国家一起的祷告啊！所以那个祷告省不省力？很轻省啊，如同进食。如果一个人进食容易，还是两个人进食比较容易？如果只有你一个人进食，身边人没有感动，他邀你去吃饭，那就痛苦了，你会面对试探。如果那些人都说我们都一同进食，来邀你一起祷告，哎，很轻省，你不被试探，而且祷告里面有火托住，一起加入，一起加入，我们是一个。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当中，我们是在5778年犹太历最后这30几天，在这30几天你祷告完了，他就进到2018年9月10号，就是犹太历的5779新的一年。哦，用最后这30多天来冲刺，用最后这30多天来进入神的时间表，划不划算？很划算。所以尼西米要成为神的器皿，第一个他对准什么？他跟他天上的身份对齐。他要成为神的器皿，第二个很重要，他跟什么对齐？天上的时间对齐。你要参加一个聚会，你都要跟那个聚会的时间对齐啊。有一次有人说，他们从香港来说，哎，清水牧师，你们来到台中，我们来台中玩，很想来你教会聚会，来参观一下。我说好啊，好啊。他说只能够礼拜六来。我说欢迎啊。我以为他，我问他你知道时间吗？他说我知道。结果他那一次来的时候已经是7点多了晚上。我们礼拜六的聚会是5点到7点，他以为是7点到9点，又姗姗来迟哈，结果是7点半才到，到的时候已经是乌漆嘛黑的。连参加地上聚会都要对齐地上的时间，何况我们参加什么 天上的复兴运动，要不要对齐时间？我们一起跟天上的时间对齐，跟你旁边说，我们一起跟天上的时间对齐。尼希米第三个对齐，他是跟天父的心对齐。一章第三节，我们来再读一章第三节，与天父的心对齐。一章第三、第四两节的经文，好，预备，请。
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。
尼希米收到一个消息，原来犹大省呢，他们遭大难，受凌辱，他们整个城墙被拆毁，而且城门被火焚烧。尼希米听到这个，他就哭泣，他在那边难过，他在哀哭，他在悲哀，他进食祷告，他很难过。整个耶路撒冷被焚毁，是谁最难过呢？事实上是神最难过。神跟人立约，所有神跟人立的约，所有神跟人所表达的爱，都跟土地带连上关系。约一定连于土地，所以神对以色列的约一定连于以色列的土地，连于耶路撒冷。所以当耶路撒冷被焚的时候，神的心是最着急的，神是最难过的。尼希米他的难过是配合神的难过，他明白神的忧伤，了解神的伤痛，所以他也加入那个行列当中，一起悲哀，一起祷告，一起进食。一个神用的器皿，他一定要摸到神的心的。如果我要成为复兴的器皿，我不摸神的心，我只摸自己的心，我只为自己的事情难过的话，我是没办法摸到神的心的。尼希米懂得为神 的事情难过，尼希米懂得摸神的心。事实上，当我们懂得摸神的心，神就会摸你的心。当我先以神的事为念，神就会以我们的事为念。上到邮轮的礼拜四下午，我就约了船上我们的同工跟小组长一起祷告，一起认罪。祷告认罪的时候，我很深的感动，因为我看见一个图画，我看见阿巴父在哭，他为到我们的软弱在哭，他为到我们的好像被捆绑在哭，在难过。我看见神哭，我就哭了。我说，主啊，对不起，我们太软弱了，我们不懂得体贴你的心，我们常常在软弱挣扎里面好像飘来飘去，以及你看见我们你就难过，你就为我们忧伤，求你赦免我们。这是礼拜四。当我礼拜四我们这样焦聚祷告完，礼拜五我就收到一个消息，原来我的爸爸在礼拜五的早上离开这个世界。我里面有很多的舍不得。其实爸爸已经很高寿了，我的爸爸已经95岁，他已经很高寿。礼拜六我们的邮轮就可以回到香港，我心中是有一个期待，我很想见他最后一面，见不到，我里面有难过，有遗憾。可是神安慰我说，我已经带领你见他最后一面了。上邮轮之前的那个礼拜，因为要带我们的小玉回香港休息，所以我就特别有机会回去。回去的时候，爸爸已经告急了，医院已经发出病危通知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有机会见到他最后一面了。并且呢，从爸爸妈妈生出来，包括女婿包括媳妇，从他们两个，结果整个家族就变成28个人。28个人里面有两家已经移民到加拿大，可是恰巧又回来，所以28个人里面有26个就在爸爸进医院的那个礼拜都回到香港去。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祝福，最大的祝福，最好的时间表，我们已经见到爸爸最后一面。当我先以神的国为念，神就说，我也以你的事为念。本来我是没有安排回香港的，可是那个时间回去就见到最后一面，见到最后一面，都在神的手当中。当我们以神的事为念，神必以你的事为念。阿们。所以跟你旁边的说，我们以神的事为念，神就以你的事为念。 尼西米很特别，他有一个特别的身份，这个身份帮助他不断对齐，这个身份帮助他跟天上身份对齐，这个身份帮助他跟天上时间对齐，这个身份帮助他跟天父的心对齐。因为这样调整调整再调整，他就成为一个神可以用的器皿。很特别，神给他不光是一个对的心态，神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。这是我们第二大段要分享的，除了有特殊的身份，他更有一个独特的使命，复兴的祷告。神给尼西米的是一个祷告，祷告用祷告加入整个重建的行列当中。他的祷告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他说我们认罪，主必垂听，这是五到七节。我们再把五到七节的经文再读一遍。好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民向你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。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、律例、典章。
好，我们停在这里。五到七节他祷告，第四节说他进行祷告，所以第五节他说什么？第五节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。守约施慈爱，这是我们整个祷告的基础。因为神的怜悯，因为神守约，神施慈爱。如果不是慈爱，神不会赦免我们的罪。如果不是神守约，我们被约他可以就算了，因为他的约永不反悔，所以他坚定他的约。我们反悔他还坚定，我们回转他就赦免。所以尼西米有一个很大的信心，这是祷告的根基。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？认罪。所以第六节他说愿你睁眼看，侧耳听你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，承认什么？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，承认我跟我的父家都有罪，承认一件事情。第七节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。尼西米没有说他们犯罪，我没有，我在苏珊城，我在王宫里面，我还是很敬虔。他说他们的罪就是我的罪，我跟我父家都得罪了你，并且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甚是邪恶。甚是邪恶原来的另外一个翻译是我们故意，我们恶意反抗你。神的，我们是那一种人，我们做事情都是悖逆的，我们恶意反抗你。人是不是悖逆的？如果我说请你站起来，你看你都没有站起来。我不是说你是这种人，我说我们是这种人。我们的特点是悖逆的，越不准有没有越想做，越不想越不准就越想做的。以前我是当老师的，当老师的时候都教导孩子说我们不要随便吃路边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可是里面都觉得路边摊的东西好不好吃？蛮好吃的，对不对？蛮好吃的。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你不能吃路边摊的东西，因为你现在已经是老师了。所以我就定义在学校附近不吃路边摊的东西。你听得懂吗？所以人是悖逆的。你为什么这样教导学生？因为不健康啊，因为东西不好啊。可是你里面想不想吃？很想吃啊。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不吃，我在别的地方左看看右看看，没有穿那个校服这种颜色出现，那我就赶快吃了。如果看见那个以前学校的校服，那个是女校，他们穿蓝色的旗袍，对啊，所以我那种中国的那个衣服，所以很他们是很漂亮的。我远处看见蓝色我就说警醒，看不见吃，赶快吃。又有一个牧者很有趣，张牧师说你要细心讲道，你要很认真的处理经文。他说可是我的性格不是这样啊， 我是那个很随性的，我是很自由的，讲到哪里就去到哪里的。啊，张牧师说你要细心讲道，他说我很难啊。张牧师很了解他的性格，就跟他说你不准用细心讲道，你不准我要啊。这就是人啊，这就是人，因为我们里面是充满反叛的，我们里面是充满你不准我更想要的。所以尼希米说我们是恶意违抗你的百姓，我们是恶意得罪你的百姓，所以尼希米说我们要向你认罪。整个复兴里面一个很大的钥匙是祷告，祷告里面的第一个重点是认罪，因为神是守约施慈爱的，我只要认罪他一定赦免我。这是尼希米所抓到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我们认罪主必垂听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认罪主必垂听，
我们认罪主必垂听。
第二个很重要，我们回转主必纪念，
我们回转主必纪念。
哦，你们很乖哦，我还没讲，请说一遍。我们先读经文第二大点，第二小点，第二小点，我们认罪主必垂听，五到七节。第八节，第八节，我们预备请。
求你纪念所吩咐的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：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。
第九节，但你们
若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民的居所。这都是你的仆人，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。
尼希米说什么呢？尼希米说：“神啊，从第八节开始，第八节那边，他说：求你纪念你仆人摩西，你对你仆人摩西所说的话。神，你说过什么话呢？他说：你的百姓如果犯罪，你就要把他们分散在万民当中。现在百姓有没有分散在万民当中？有啊，他们被掳啊，所以是被掳，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结果。”所以尼希米继续承认他的罪，百姓的罪，以色列人的罪。他说是，到底谁是不义的呢？我们是不义的。那谁是义的呢？神你是公义的。所以你说过，如果我们犯罪的话，我们就会分散在列邦。是没错。所以尼希米继续跟神说，我们是不义，你是公义的。接下来第九节，可是他提醒神哦，但你曾经说过的，如果他们归向我，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就会从赶散虽然去到天涯海角，都要把他们招聚回来吧。那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归向？从前我们犯罪，我们软弱的时候，好像我说我很想吃零食，很想光顾那个路边摊，我是归向谁的？我是归向路平腾的，对不对？我是归向他的。可是当我回转的时候呢，我归向神就是一种回转，我从归向软弱、归向试探、归向罪，我悔改归向神。当我悔改的时候，我归向神。尼希米说：神你答应过的，神我知道你记性很好，可是我提醒你一下，你说如果我们犯罪，你就把我们赶上了列邦。对，我向你承认是我犯罪，我们都得罪你。可是神啊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提醒你一下哦，你也答应过的，如果我们回转，如果我们归向你的话，你说什么？你说就算我们分散在天涯海角，你都要把我们招聚回来的。这是神你的应许，请你纪念我们，我们现在回转了，请你纪念我们，我们现在悔改了，请你纪念我们，我们向你承认我们的不义，你的公义，请你纪念我们，现在把我们带回去哪里？带回去称为你名下的居所，就是耶路撒冷。请你把我们带回去应许之地，请你把我们带回去耶路撒冷。他整个祷告很有威力，而且神啊，这都是你的仆人啊，我们是你的仆人，我们是你的百姓，我们是用你用大力用大能所救赎的，求你继续施恩拯救我们。神，你的工作不会半途而废的，你成就我们，你现在请你继续拯救我们， 这是尼西米整个祷告的威力。他说当我们认罪，神必垂听，当我们回转，主必纪念。音箱是不是祷告回转？当他祷告，当他回转，当他在整个医治营里面痛哭，那大叫啊！我要补充一下，我不是随便叫人大叫的 ，OK？ 因为很多的压制在那个当时的整个氛围当中，所以我说突破压制就是把你灵里面的呼求跟神说：“主啊，我要主啊！”要把那个呼求出来，结果神就垂听了，他7年的荨麻疹就被医好了。这是神的心意。原来我们要回转，可是人容易回转吗？人不容易回转，人很不容易回转。去到邮轮的第二天，开始有晨祷。晨祷那一天很特别，很有恩膏，很有同在。可是去的很多弟兄姐妹去，可是很多牧者没有去，没有去。你猜我也没有去，我当然就是没有去嘛。我为什么没有去？因为礼拜一出发的时候是凌晨，我们已经出发了，坐飞机去到香港，再坐船去到深圳，深圳又排了几个小时才去到邮轮。那在船上也睡得不好，那所以睡得不好，那第二天要不要去晨祷？对啊，当然爬不起来咯。事实上我要告诉你，我不是爬不起来，我是之前那天晚上已经定义要继续睡下去，因为太疲倦了，所以我定义不去，我定义要睡。真理就很醒目，他看见那个经文，哎呦，好像神有话说，所以他带着那个摇摇晃晃的身体就去到晨祷了。我就继续在我的房间里面祷了，没去。那没去，那张牧师就张师母就觉得很难过。为什么神对我们说话，这些带头做牧者的都不去呢？所以临时就在船上安排了2次认罪，礼拜二的11点多跟礼拜三的10点多，我们都有2次的认罪。第一次分组认罪。我一祷告我也是哭了，我跟神说，神你赦免我，原来我体贴我的需要多于你的需要，我体贴你的需要多于我的需要。对啊，如果今天有黄金在你的面前，你会说随便捡，只要愿意去捡的排队都可以捡得到，你会说我昨天睡得不够，我睡得不够，我先不来，会不会？你睡得不够会不会都去捡？你因为睡得不够你不去捡的举手。那 睡眠不是你的需要吗？身体疲倦不是你的状况吗？那干嘛你看到黄金你会去捡？看见神要讲话我就说我很累了，所以那天我就悔改，我就祷告说，主啊，原来我们回转的心真的太慢了，原来我们的回转真的是很不敏感你说话的场景，你说了原来我们不一定听的，你说了原来我们不一定遵行的。我比较会体贴什么？我自己的需要，我比较会体贴自己的软弱，我比较会体贴自己的问题。那我可以放下这一切跟随你的意向吗？等我想一想，想完了好累啊，明年再见。原来这是我们的光景啊。尼西米的回转原来不是普通的，尼西米抓到人性的软弱，抓到原来我除了认外面的罪之外，他还认我们里面悖逆的罪啊。他去挖那个罪根，这是尼西米。按我们的血气，我们是不想跟随神的，按我们的主观，我们只想用自己的方法来跟随神的，就是舒舒服服，想来就来，不想来最好不来。原来我们的根是这样的，我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在船上我会选择多睡一会，不去晨祷。对，后来就换来2天的认罪的结果，也不是勉强， 对，我觉得真的是神的灵里面点醒我们，警醒。如果有一个季节在打仗的话，敌人已经攻到你的家门口在放火了，你还说我很累，我睡醒再救火，已经烧死了，对不对？原来有一些季节是要特别的，有一些时候是要特别的。当我们警醒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大大得胜了。阿们。所以第一点是我们认罪，主必垂听。第二点呢，我们回转，主必纪念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回转，主必纪念。最后一个，尼希米的祷告很厉害，他最后一节就是他第三个祷告，我们认罪，主必垂听，我们回转，主必纪念，我们敬畏，主必开路。我们来读最后一节经文，我们敬畏，主必开路，最后一节第十一节。主啊，
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在王面前蒙恩。我是作王久正的。
尼希米很了解神，他知道神是哪一位怎么样的神。他在整个祷告第四节，他说我进行祷告，第五节他就开始说，他说什么？第五节那个地方他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大而可畏。第十一节他又继续讲到，主啊，求你侧耳听你众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的众仆人的祈祷，敬畏。第五节他说大而可畏，第十一节说敬畏。他了解我们必须对神敬畏，神是大而可畏的。如果神定我的罪，我没办法在他面前站立；如果神定我的罪，我立刻就灭亡了；如果神要审判，我现在没办法存留。一切都是他的恩典，他用恩典接盖我，用宝血救赎我，这是神要做的。所以我对他，我们对他只能够敬畏。当我敬畏的时候，尼希米说什么？求你垂听，侧耳听。听什么？听我们这些敬畏你的人的祈祷。我们敬畏你，我向你求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使你仆人现今亨通，这是第一件。神，我向你求的，让我亨通。第二件，让我在王面前蒙恩。两件事情，事实上是一件事情。他说：“求你帮助我现今亨通。”现今亨通有另外一个翻译，那个翻译是什么？是现在成功。而且不是现在，他是今天成功，今天就成功。神，我向你求一个恩典，你让我今天就成功。成功做什么？成功在王面前得着恩宠。得着恩宠要做什么？回去耶路撒冷重建整个城墙。他里面已经祷告清楚了，神把那个感动跟他说，如果我呼召你回去重建城墙，你愿意吗？尼希米说，我愿意，求你开路，求你开路。我要向王请假不简单呢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向王请假，普通要请假已经不简单了。你如果你说我要去游轮，我要请六天的假期，老板会放你假吗？老板可能考虑一下。如果你说老板有特别的事情，我要请六个礼拜，啊，老板会说六个礼拜你的工作谁做？你说对不起老板，我说错了，我要请假六个月。啊，六个月？你知道尼希米回去多久啊？他从亚达薛西王第二十年回去，去到第三十二年呢，他请假十二年呢。哪有一个老板说好你请假十二年去吧，薪水照给你，会这样吗？除非你在神在人面前有恩宠，除非神替你开路，除非神让你今天就成功，这是神的恩典。我们心里面带着诚诚实实，我们敬畏神，神必定替你开路。神就会把很多特别的启示释放出来，告诉你我是真的，我是完真的，我现在把一个伟大的计划放在你的面前，你愿意回应吗？神把一个伟大的计划放在尼希米面前，他回不回应？他回应了。神现在也把一个伟大的计划放在你跟我面前，看你跟我回不回应。去到游轮，很多事情不断不断发生，每一天都有神的启示跟带领在发生。第一天， 我们看那个 PowerPoint。我们上传的那一天是7月23日。上传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们，原来那一天就是农历的6月11日。这是第一个神说话。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？神住611。那母堂叫什么？611灵粮堂。所以我们上传的第一天神就立刻讲话了。6月11号。哎，好像印证611你们办这一期的旅程是我所喜悦，而且时间是我定的。好，下一章。隔天就是我说没有去晨祷的那一天。好，那一天读到的经文就是尼希米记九章。尼希米记九章第一节是什么？请大家一起读。
一进时身穿麻衣，头蒙灰尘。
这月二十四日，经文的前面第八章讲到这个月就是七月。请问是哪一天读到七月二十四日？七月二十四日晨祷读到七月二十四日，有没有鸡皮疙瘩？整本圣经到底出现多少次七月二十四日？我不知道。恰巧七月二十四日就读到七月二十四日，所以为什么张牧师那么难过？好，我们都在睡觉，神在说话，你们在睡觉。神在说话，神很特别的，他好像透过这个游轮告诉我们，他的整个复兴计划在启动，他的荣耀计划在启动，而且我们就产生一个很特别的数目字，它叫什么？它叫611724。不光是611724，还有一个叫52，所以就产生一个数字密码61172452。它是什么？原来之前在香港还没上邮轮之前，张牧师读到第六章第十五节，神说尼希米用52天就把城墙建好了。当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有一个感动跟他说，神给六一的意象是在全地遍及生命树。这就是六一这个经文的意义，遍及生命树，叫全地都学习遵守律法。他有一个感动，神跟他说52年611整个复兴的行动就完成了，就可以在遍地遍及生命树。他说真的吗？52年。那他就数一数，今年是2018，52年就去到2070，70是被掳归回的数字。他觉得蛮有感动的，他要再数一数自己的岁数，如果去到2070年，他多少岁呢？哦，116岁，倒过来611。那时候有感动，可是又不敢，那是在上传之前。可是上传之后又来一个611，又来一个724，神不停在讲话。我不敢说2070年是不是那个成功的那一年，我不敢说，我只相信一件事情，神的复兴水流已经在前进。所以我们回来又遇到全球40天禁食祷告，然后呢再过30几天，2018年5778年就结束了。5778年年头一开始，我们说有四个门神要为他的百姓打开的。第一个是敬拜的门，第二个立约的门，第三个恩典的门，第四个征战的门。5778快要结束了，我敬拜的门有没有打开？还是我继续在埋怨的门里面？5778快结束了，我恩典的门有没有打开？以及我生命不断蒙恩。5778快结束了，我那个盟约的门有没有打开？神要跟我们立约，我愿不愿意跟他坚定这个盟约？ 五七七八快结束了，我征战的门是常常输的，还是我开始汲取得胜的恩膏？进到五七七九，整个大复兴会来到。进到五七七九，它是圣灵的数目字，我们之后会再分享。整个荣耀的复兴会来，用三十几天的禁食祷告，宣告五七七八失去的，我都要夺回来，然后带着极大的信心跟盼望前进到五七七九。这是神给我们的呼召，这是神给我们的祝福，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钥匙。尼希米记就是一把钥匙。神在这个年代带领我们来看，弟兄姐妹，你预备好了吗？你预备好了吗？用这三十几天一起重建我们心里面的城墙，用这三十几天预备好迎接五七七九，用这三十几天宣告我的家族该认罪的地方我们认罪，承认我犯罪，我的父家犯罪，大大得罪神，而且我是心里悖逆的百姓。我们要向神求，尼希米记它启动了，尼希米成为那一个年代的器皿。神在这个年代要跟你说，你愿意起来成为这一个年代台湾的尼希米吗？神要恩待你，神要拣选你，神要祝福你。我们一同起立来敬拜神。